我这一生赢过三番。
I have won three times in my life.
赢过正事。
Win the right thing.
赢过噶尔丹。
Beat Garland.
可到临死时。
When you are dying.
我才明白。
I finally realized.
最难打的一仗不在云南。
The hardest battle is not in Yunnan.
不在台湾也不在乌兰布通。
Not in Taiwan, not in Ulaanbaatar.
他在我的家里。
He is in my house.
在我的儿子们低头请安时藏着的那双眼睛里。
In the eyes of my sons as they bow their heads in prayer.
我是爱新觉罗·玄烨，世人更习惯叫我康熙。
I am Aixinju Huoxuanyi, but people are more familiar with calling me Kangxi.
我曾以为一个皇帝只要足够强大。
I once thought that a king only needed to be strong enough.
足够清醒。
Enough clear.
便能掌控天下大事。
Then you can control all major events.
权臣可以剪除叛乱。
A powerful minister can suppress rebellion.
可以平定边患。
Can alleviate symptoms.
可以征讨江山。
Can conquer a kingdom.
可以经营。
Can be operated.
可直到生命之火。
Until the flame of life.
即将在畅春园的寒冬里熄灭时。
A last candle will be extinguished in the cold winter at Changchun Garden.
我才终于懂得，人可以赢下天下。
I finally understand that people can win the world.
却未必守得住自己的家，门外的风声。
However, it may not be able to withstand the noise outside its own door.
一阵紧似一阵。
A moment after another.
我听见太监压低的脚步声。
I heard the eunuch's footsteps.
听见御医战战兢兢的呼吸声。
Hearing the anxious and trembling breaths of the imperial guards.
也仿佛听见宫门之外。
It seems like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the palace gate.
那些急促、克制。却藏不住贪念的等待。
The hurried restraint, unable to conceal the greed.
他们都是我的儿子。
They are all my sons.
他们在等我咽下最后一口气。
They were waiting for me to take my last breath.
等那张冰冷的龙椅终于空出来，回首这一生。
Once that cold dragon throne was finally empty, I looked back.
我或许算得上一个有作为的皇帝。
I might be considered a successful emperor.
但作为父亲。
But as a father.
我输得彻彻底底。
I lost completely.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For a long time.
我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做古往今来最完满的帝王。
I really thought I could be the most perfect emperor in history.
我不仅想完成历代先君都想完成的伟业。
I not only want to achiev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at all previous generations have strived for.
还想挑战一个连上天都觉得荒唐的执念。
I also wanted to challenge a delusion that was so absurd, even the heavens would find it ridiculous.
我想打破爱新觉罗家的宿命。
I want to break the destiny of the AI Zing family.
你看我的祖辈、父辈、太祖努尔哈赤死后。
After my great-grandfather Narhasai died.
诸子争位。
The sons of men compete for power.
大妃被逼殉葬。
The queen was forced to commit suicide.
太宗皇太极猝然离世。
Emperor Taizong of the Jin dynasty died suddenly.
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暗中角力。大清的江山。
the Prince of Durban and Hoach secretly fought for the throne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险些在入关前夜分崩离析。
Almost broke up the night before entering the country.
在草原、山林与军事贵族传统交织出的权力秩序里，最高的位置从来不是温和地传下去的。
In the power structure that is interwoven between the grasslands, forests, and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aristocracy, the highest position has never been achieved through gentle inheritance.
他常常要靠刀、靠血。
He often relied on his knife and blood.
靠兄弟之间的彼此防备。
Rely on each other for mutual protection.
我不甘心。
I don't give up.
我不愿让我的儿子们也走进同一场噩梦。
I don't want my sons to fall into the same nightmare.
我想向天下证明。
I want to prove to the world.
天家也可以有父慈子孝。皇室的权力交接。
Tangia could also have a father-son-like royal power transfer.
也可以不靠猜忌、屠戮和骨肉相残。
You can also do it without scheming and bloodshed.
所以，康熙十三年。
So, in the 13th year of the Kangxi Emperor,
当我的结发妻子赫舍里皇后。
When my wife, Queen Ashari, with her braided hair,
因难产离我而去。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 childbirth, she left me.
只为我留下那个叫胤禛的婴儿时。
Only leave that baby named Yin for me.
我做了一件违背祖制的事。
I did something that violated the rules.
我立他为皇太子，那一年，他才刚刚两岁。
When I made him heir, he was only 2 years old.
他是大清生前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He was the designated heir to the Qing dynasty, publicly proclaimed by the emperor.
也是我试图用父爱和制度共同托举起来的。
I also tried to support them with both parental love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希望。我把它养在乾清宫。
I hope I can keep it in the Caerking Palace.
养在离龙椅。
Rais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Dragon Throne.
最近，也离深渊。
Recently, I'm also close to the abyss.
最近的地方。
The nearest place.
我没有像对其他皇子那样，把它交给阿格索的太监和嬷嬷。
I didn't give her to Agos's eunuchs and nannies like I did with other princes.
我亲自看着他学说话。
I watched him learn to speak firsthand.
学走路。
Learn to walk.
学着用稚嫩的声音叫我皇阿玛。
Learn to call me grandfather with a childish voice.
他稍大一些。
She is a little older.
我教他读四书五。
I taught him to read the 4 books and 5 classics.
经，教他满文汉字。
He taught him the full set of Chinese characters.
也让他接触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算学和天文。
Also, it exposed him to the arithmetic and astronomy brought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我带他骑马。
I took him horseback riding.
带他弯弓。
Teach him how to bend the bow.
带他出巡，外出征讨或巡视时。
When he is on campaign or inspecting.
只要隔上几日。
Just a few days.
我便会给他写信。
I will write him a letter.
问他读了什么书。
Ask him what he read.
吃得好不好。
Whether or not you eat well.
穿得暖不暖。
Whether or not it's warm enough.
有没有想念阿玛。
Do you miss Auntie?
那时的我，甚至短暂地忘了自己是皇帝。
At that time, I even briefly forgot that I was an emperor.
我只觉得我是一个父亲。
I just feel like a father.
我看着他一天天长大。
I watched him grow up day by day.
他没有让我失望。
He didn't disappoint me.
他精通经史。
He is proficient in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texts.
弓马娴熟，仪表清俊，举止从容。
She is skilled in riding and has a clean and elegant demeanor.
后来
Later,
她能够代我处理政务，承担储君礼仪。
He can handle administrative tasks and manage the military protocol for me.
满朝文武都说
Everyone in the court,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spoke out.
大清有了一位堪当大任的太子。
The Great Qing Dynasty had a prince who was capable of holding great power.
每当我看着他身着储君礼服
Every time I see him in the ceremonial robes of a prince,
站在群臣之前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ministers,
接受百官注视时
When receiving the attention of hundreds of officials,
我都会感到一种近乎眩晕的满足。
I feel a near dizzying sense of satisfaction.
我以为我的执念实现了。
I thought my obsession had been realized.
我以为自己不只是一个开疆定乱的雄主。
I thought I was not just a king who conquered an expanded territory.
也是一个成功的父亲。
Also a successful father.
我会把这个四海初定的帝国完整地交到我最骄傲的儿子手里。
I will hand over this newly established empire to my most beloved son so that he can be proud of it.
可我错了。
But I might be wrong.
我忘了一件事。
I forgot one thing.
皇位只有一个，当皇位
There is only one throne, so it must be occupied by the rightful heir.
只有一个时
One time,
父亲便不再只是父亲。
Father was no longer just a father.
儿子
Son,
也不再只是儿子。亲情会被储位撕开。
It's not just the son's love that is torn apart by Chu Y.
被权力改写
Rewritten by power
被等待一点一点熬成怨恨
Waiting and waiting, the resentment grew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I don't know when it started
那个曾经依偎在我膝头的宝城
The beloved city of Bao, which once nestled in my lap
那个在我生病时会红着眼睛守在榻前的孩子不见了
The child who used to stand by my bedside, red-eyed, is gone.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越来越急躁。
Instead,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atient.
越来越骄纵，越来越让我陌生的皇太子。他开始鞭挞王公大臣，纵容身边人横行不法，围绕他一批人逐渐聚拢起来，索额图等人借着储君之势，在朝堂上形成声势。他们不再只是臣子，不再只是亲族，而像是一张越织越密的网。起初，我只是愤怒，我把胤禛叫到跟前痛骂，也申斥处置那些依附他的人。我以为这不过是年轻人的轻狂。是我溺爱过度留下的祸根，可后来，我常常在深夜反思，越想越觉得寒意入骨。为什么？他已经是太子了，大清的江山迟早是他的，他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抓取权力？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活得太久了，在绝对的皇权面前，老皇帝的长寿就是储君最大的折磨。他做太子做了10年、20年， 30年甚至40年，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在储位上等40年而不变形。他看着我依然坐在龙椅上，精力充沛，发号施令，看着我南巡北征，裁决天下大事，看着自己明明离皇位只有一步，却永远不能迈出那一步。他开始害怕，害怕我那天对他不满，害怕我随时可以废掉他，害怕自己等了一生，最后仍旧一无所有。他也开始怨恨，怨恨我为什么还活着，怨恨我为什么迟迟不肯把那个位置让出来。在他眼里，我已不再只是父亲，而是一座迟迟不肯移开的山。这场父子关系的异化，早在康熙29年便露出了裂痕。那一年我在乌兰布通前线突发重病，高烧不退，我以为自己快不行了，便紧急传召太子胤仁和大阿哥胤禛来行宫侍疾。我躺在病榻上，满怀期待地看着我最疼爱的儿子，我多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到一点惊恐，一点悲伤，一点属于儿子的慌乱。可是没有，至少在我眼中没有。他站在榻前，神情冷淡，仿佛面对的不是父亲，而是一道即将撤去的屏障。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也许是病中的疑心，也许是皇帝对储君本能的警觉，可那种寒意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我忽然明白，作为皇帝的康熙活了过来，而作为父亲的玄烨已经死去一半。我仍然想挽回，我除掉索额图，剪断太子身边最危险的羽翼。我以为只要把那些人清理干净，胤仁便能清醒过来，可权力一旦尝过滋味，便很难再戒掉。他的行为愈发乖张，身边的势力也愈发复杂，他和我之间不再是寻常父子之间的怄气，而是皇权与储权之间越来越深的对峙。直到康熙47年那个改变大清命运的夜晚，那是在巡视塞外途中，18阿哥刚刚病死，我心力交瘁，悲痛欲绝。而胤仁不仅没有表现出让我满意的悲伤，反而因我责骂他而心生怨怼。半夜我从不安中惊醒，帐外似有细微声响，我悄悄起身，透过帐篷的缝隙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外徘徊。那是胤仁，他在帐外窥探，他究竟想做什么？是在看我是否睡着，是在看我病势如何，还是在窥视一个他等待太久的位置？那一夜我握着匕首坐到天明。我不是第一次访人，我访过鳌拜，访过吴三桂，访过噶尔丹，可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要访自己的儿子。第二天我将皇子和大臣召集到一起，我宣布废黜胤仁。我指着那个曾被我寄予半生希望的儿子说，他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暴力淫乱，祖宗基业，断不可托付此人。那一刻我再也无法维持帝王的威严，我当着众臣的面痛哭失声。我哭的不只是胤仁的堕落，我哭的是我自己，哭那个试图打破家族宿命的梦，终于碎得连渣都不剩。可我很快发现我又错了，我以为废掉太子便能停止内耗，让朝堂恢复平静，其实我只是亲手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太子一倒，储位空悬，所有被压抑的欲望都被释放出来，大清朝最残酷的权力游戏 终于彻底浮出水面，后人把他叫做九子夺嫡。最先跳出来的是我的大儿子胤禛，他是庶长子，自幼弓马娴熟，跟着我上过战场，也立过功。他一直不服胤禛，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这个被我偏爱了一生的太子，楚威本该有他的机会。太子被废后不久，他跪到我面前，满脸大义凛然地说，父皇，胤禛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皇室血脉，若父皇诛杀此人，恐有损圣德，儿臣愿意代劳。我听完只觉得浑身发冷，那可是他的亲弟弟，他不是在为我分忧，他是在试探我，也是在展示自己为了权力可以冷到什么地步。我怒斥他，朕何曾说过要杀胤禛？可更让我心惊的是，还在后面，三阿哥胤禛揭发，大阿哥曾暗中请喇嘛行掩阵之术，诅咒太子。胤禛平日像个书生，修书撰史，看似与世无争，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递出了一把最致命的刀。我终于看清，兄弟之间早已不是暗中较劲，他们要的是位置，也是彼此的命。我下令削去胤禛爵位，将他终身圈禁。短短几个月，一个儿子被废，一个儿子被囚，可这场争夺没有停止。真正让我感到深深不安的是另一股更温和、更隐蔽也更庞大的力量，它来自八阿哥胤祀。如果说胤禛的野心写在脸上，那么胤祀的野心藏在人人称赞的笑容里。他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他会害人，而是人人都说他好。他的生母出身低微，这让他在宫中天然处于劣势，可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凭借温和、谦逊、善于结交的姿态，在朝堂上下织起一张巨大的人情网。他待人接物如沐春风，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普通差役，他都能放下身段以礼相待。久而久之，满朝文武交口称赞，人们在私底下不叫他八阿哥，而叫他八贤王。可在皇权面前，贤这个字有时比狠更危险。一个皇子若只有野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的野心披着众望所归的衣裳。废太子之后，我让群臣推举新太子，我原以为朝堂会争论不休，可我没有想到，从满洲王公到汉人大臣，许多人竟几乎一致地推举胤祀。那一刻我感到的不是欣慰，而是恐惧。如果一个皇子能让群臣异口同声地拥戴他，那么他把皇帝置于何地？这还是推举吗？在我看来，这已经是一场披着公义外衣的逼迫，这朝廷快要只知胤祀，不知有朕。刀从来不是最锋利的武器，人心才是。我布置在各处的耳目，每天通过密折向我传回消息。老八在士林中积攒贤名，老九在暗中经营财货，为八爷党提供源源不断的财力，老十在其中奔走联络，替这张网加固绳结。他们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未必已经公开反叛，却足以让我这个皇帝感到威胁。既然亲情无法感化他们，既然宽容只会被理解为软弱，那我只能收起父亲的眼泪，重新做回皇帝。我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屈辱的决定，我复立了胤禛为太子。这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原谅了他，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靶子，一个挡箭牌， 一个重新吸收朝堂火力、制衡八爷党的名义中心。我要让他们彼此牵制，我要用他们的内耗重新夺回皇权的绝对控制。可是复立之后的胤禛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被我抱在怀里的孩子，楚卫恐惧、怨恨和猜疑把他折磨得面目全非，他变本加厉地结党，甚至试图联络旧部谋求更激烈的行动。这一次我没有再流泪，康熙51年我再次下诏将胤禛废黜，永远圈禁。从那以后我对父子亲情再也不抱幻想，我对八爷党的打击也越来越严厉。我当着群臣的面痛斥胤祀，说他柔奸成性，妄续大志。我褫夺他的爵位，削弱他的声望，折断他通往楚卫的路。可我没有想到，真正让父子之恩彻底断裂的是康熙53年的毕婴事件。那一年我60大寿，前往热河，按照规矩皇子们要进献寿礼，胤祀因在京城办差没有随行，便派人送来贺礼。那是一只笼子，笼子打开时里面不是奇珍异宝，也不是祝寿图卷，而是两只已经奄奄一息的海东青，一路颠簸，病雨零落，气息将尽。不管他们究竟是途中毙命，还是有人故意做局，在我眼里他已经不再是寿礼，他成了诅咒。海东青本是满洲贵族心中极珍贵的鹰，可在我的寿辰在众目睽睽之下，胤祀送来的海东青却成了将死之物。这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也像这只鹰一样老了、病了，再也飞不起来了吗？是说属于我的时代快要结束了吗？也许旁人会说这只是意外，可一个疑心已深的皇帝怎么可能只把它当作意外？我怒极反笑，我对着众臣说，胤祀与朕父子之恩绝矣。我用最刻薄的话辱骂他，揭他的出身，斥他的心术，将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贤明撕得粉碎。那一刻我不只是惩罚一个儿子，我是在告诉所有人，只要我还活着一天，这个天下就仍然由皇帝做主。时光继续往前走，血一年一年落下，掩盖了旧日血迹，也冻结了我心里最后一点温情。圈禁的老大，废黜的老二，失势的老八，剩下的还有谁？还有那个在圆明园里种地念佛，带着斗笠像个老农一样自称贤人的老四胤禛。他看似不结党不争权，事事谨慎，处处避锋芒，可在我这个疑心已深的老人眼里，他越是不争越像是在等。他的沉默，他的克制，他眼底那股冷硬的忍耐，都让我不能完全放心。还有那个被派往大西北手握重兵的14子胤禔，他是抚远大将军王，威风八面，军功在身，许多人以为他才是我心中的继承人，许多人也以为我让他领兵西北是在给他铺路，也有人说那是我有意让他远离京城，避开楚卫漩涡的中心。真相如何，或许只有我自己知道。可我知道的是，到了晚年，我已经无法用父亲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儿子。我看见他们，便看见党羽、兵权、声望、财力、人心。我用尽帝王所有的权谋，制衡、 打压、拉拢、分化，我像一个疲惫不堪的杂技人，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着一根名为黄泉的钢丝，我硬生生在这些儿子之间维持住大清朝最后的平衡。从结果看，我赢了，我保住了这个庞大的帝国，没有让他在我晚年崩溃，我确保爱新觉罗的江山依然稳稳掌握在皇帝手里。可是代价是什么？代价是我几乎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全部快乐。康熙61年的冬天终于来了，长春园的炭火烧得很旺，我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在这座空荡荡的园子里，除了太监和御医，几乎没有一个真正只为我而来的人。我的结发妻子早在半个世纪前离我而去，我最疼爱的儿子被幽禁在高墙之内，或许仍在用怨毒的语言咒骂我。我曾倚重的14子远在西北军中，焦急等待京城传来的消息，而宫门之外那些贵后的皇子们，他们究竟是在担心我的病情，还是在等待遗诏揭开的那一刻，我已经分不清了。也许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我想起60多年前自己刚刚登基的时候，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也曾幻想过等天下太平，等我老去，或许可以像寻常富翁一样，儿孙满堂，承欢膝下，享一点普通人的天伦之乐。现在我才明白，那是皇帝不该有的奢望。权力的王座是用冰冷的钢铁和至亲的白骨堆成的，它太小了，小到只容得下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上面。它容不下寻常父子的温情，容不下兄弟之间的信任，也容不下任何软弱的眼泪。所谓万岁，未必是祝福，有时候它更像一句诅咒。它让一个人活得足够久，久到亲眼看见自己最爱的孩子变成敌人，久到亲眼看见亲情在权力面前一点点变形，久到最后连悲伤都变得麻木。如果有来生，如果有来生，爱新觉罗玄烨宁愿生在寻常百姓家，做个千黄擎苍的富家翁，做个能看着儿子成家立业，孙辈绕膝嬉闹的普通老人，不求万国来朝，不求青史留名，不求山河万里，只求生生世世不见帝王业。雪落在畅春园，也落在紫禁城的屋脊上。明日之后，天下会有新的皇帝，可今晚这座帝国只有一个老人，他终于明白，皇权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他让坏人变坏，而是他让父亲不能只是父亲，让儿子也不能只是儿子，他让所有坐近他的人，都一点点失去人的样子。皇权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局。
The emperor, wh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rrogant and unfamiliar,